喂，早晨，大家专登见我翻翻去樽水啊，因为咧都麻麻地咁样，好感恩嘅就系、是、病咗一个星期，啱啱好。咁啊，今日我第一次翻翻教会，咁咧就所以大家一阵间咧听听我可能我断咗片啦，咁啊话俾我听，我又唔知你讲乜啦咁嘅样吓。OK， 咁啊都感恩，因为上帝嘅恩典足够使用嘅吓。咁我哋一齐系祈祷好嘛。天父上帝，多谢你，因为你赐下你嘅话语，你赐下你嘅心意俾我哋，叫我哋能够喺圣经里面明白你嘅心意。我哋都系软弱嘅人，无论系听嘅，无论系讲嘅，求上帝你都系加力赐恩，我哋祈祷奉耶稣嘅圣名，阿门。虽然病到七彩啦，吓气管炎啦，但系都有睇新闻嘅，听到嘅。咁我记得八月十一号夜晚黑咧，美国嗰边咧。有啲白人主义团体喺度聚会，咁喺 Virginia 呢个嘅地方，咁到十二号嘅时候咧，咁即系喺呢一个嘅夏洛特维尔市咧，系有两帮嘅人咧，大概都系彼此嘅对立嘅喺度聚会嘅示威啊，一边咧就系咩咧白人至上嘅，一边咧就系反呢啲嘅种族嘅主义嘅，咁其实。为什么会有一些白人主义的示威呢？其实这个的历史其实都很久，美国这方面的历史。不过即到今时今日，有些白人最不能够容忍的，最能够接受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白人正是丧失他们在国家里面的主导的地位。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威胁。咁於是乎咧，就要呼籲啲白人一齊起嚟啦，對抗啲少數族類，包括我哋亞裔啦，其他嗰啲嘅族裔。咁當然啦，亦都有啲反右翼團體嘅人咧在場。如果大家記得當時咧，有一架嘅車高速嘅撞向人群啦，咁導致到一個人死，十九個人受傷，十五個人咧係喺衝突當中咧係受傷。其实这些消息是令人心寒，其实不单止美国在全世界包括香港，我相信我们都感受到或多或少整个世界好像撕裂着这样，整个社会分化着，人只是看自己那个的利益先行，觉得自己那个权利应该被优先的照顾，结果呢产生好多好多嘅矛盾和 conflict， 我相信今日大家都喺度感受到成个社会嗰个变迁。美国系一个多种族、多元嘅一个国家，我哋话，但系如果你话讲多种族、多元嘅群体，我相信世界上最多种族、最多元嘅、最复杂嘅群体系咩群体咧？系教会。是不是？因为我们福音传遍万民的嘛，是不是普天下人都需要福音的嘛。既然间耶稣基督的心意是叫万民作我门徒的时候，我相信呢教会怎都会是一个最多种族最多元的一个群体。那问题就来了，一个国家都搞成这样，那教会是怎样呢？其实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地方外邦的信徒，其实当时他们都面对着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当中很多的矛盾在当中。如果大家记得的时候，在一至三节的时候，保罗提醒信徒他们已经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了，一个新的身份，是不是新造的人。第二章的时候讲到什么呢？基督的血消灭冤仇，有没有印象一直到现在的第四章顺理成章的很具体讲一下怎样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信徒群体应该怎样自处怎样合一。今天读这段经文呢，我觉得很精彩的就是什么呢？短短六节的时候呢，除了很多的一字出现之外，一个词出现了四次， 是什么？就是蒙召，是不是？如果我们将这六节经文 分开两部分，上下两部分的时候，在第一部分开头的时候讲蒙召，在第四节又讲回蒙召。究竟蒙召和今天我们所讲的合一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保罗三番四次要提出一件事，就是蒙召那个重要呢？我真的来看看什么蒙召先。保罗说你们已经蒙召了，我就问了，已经蒙召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来的，我们是不是蒙召啊？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口响说是呢？神是怎样召我们回来的？这个召就是上帝是将我们本来从外邦人的群体的当中，从一个不属于神的群体当中去召我们出来，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家里面的一部分。其实蒙召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来的，就是从世人当中被选召出来归给我们的神。神呼召信徒藉着神的恩典成为基督徒。今天我们所以可以坐在这个地方一起去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蒙召。其实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什么福音，这个是很关键。保罗三番四次强调什么蒙召，四次讲蒙召蒙召蒙召蒙召，就是说将我们的眼光摆回来，究竟召我们出来的福音是一个什么福音，这个才是关键。或者我们试试看看温一温以弗所书第二章。其实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从前你们是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得以同哪个亲近呢？同神亲近。即是说这个福音令到我们个人的生命本来和上帝疏离的生命得以与神复和，和神亲近。这个第一个向导。但这个不是所有福音所有的内容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以为这样就搞定了，我们信耶稣了嘛，我们有永生了嘛，做不定吗？但是这个就是一切了。但不是的，保罗没有停留在这里，再讲下去是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这个他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拆毁中间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事实上刚才我们也讲过，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传给万民的。神的心意既然间是延福给万民的时候，信徒群体当然有不同的族群。其实不单止文化上的差异，你试想一下，不同的族群在历史上面很多都很有血海深仇，是不是？今天我都听到有些，今天到今天即使我们信了耶稣，我跟我们上一代讲的时候，我都不会怨日本人的，令到我们这么惨这样。其实唯有基督耶稣先有这个能力，用他自己的血，用他的身体拆毁人与人之间当中的墙，终止一切的冤仇。这个就是使人复和的福音。这个福音是我们同上帝复和，第一段是不是？中间一段就是人与人之间复和。所以信徒合一呢，是基督福音大能的体现的，是吗？唯有基督才能够这么犀利。还有就是第三个向导，就是什么呢？唯有信徒的合一，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然之后以这个整体这个群体与上帝和好。所以整个教会是要合一了之后 然之后以整体教会的身份向神和好。其实神是很重视我们的合一的。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去敬拜，如果我们想起同我们弟兄不和的时候怎么我们搞定了先，是不是？是不是？复和之后，然之后先再献祭。所以呢，合一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神给基督徒的心意。当耶稣基督临升天之前呢，一个祷告很精彩，整个祷告很长，在十七章约翰福音。但我们只是 highlight 了，你发觉耶稣不断去重提，为他离开这一班的门徒，为他们祈求什么？求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好似父上帝和耶稣基督这样合一。还有就是你见到以一个的 underline 的地方，很多时候讲完合一之后，好让世人信你是 猜我来的。其实合一就是被人看到耶稣的福音多么犀利。所以信徒为什么要合一？这个不是突然间保罗提出来的一件事，原来合一是上帝一直以来的心意。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祈祷，齐祈这样的事。那你说 OK， 那怎么达成合一呢？难不难啊？合一刚才张牧师好好啊，叫我们互相的认识，但其实我们就不是至于这样认识的，我们还要合一。教会合一难不难啊？我讲普世教会，地方教会呢，我们窝福堂呢，团契合一呢，一个团契合一都不容易啊。我们不是回我们自己屋企里面得几个人啫，合一有些家庭都很有困难，会不会啊？为什么这么难？问题在哪里？保罗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准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第二、第三节，谦卑、谦虚。他第一上凡事谦虚，跟着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持圣灵所赐合一。谦虚是什么意思呢？你说以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听到惯的了，我们是不是？小时候妈妈都叫我们要谦虚，不要那么自大的了。那什么叫谦虚呢？其实谦虚不是一种态度，温柔忍耐都不是一种态度，更加不是一种我们修养的品德。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不是美德来的吗？这些是品德来的吗？我们中国人都讲这些东西的，但是我跟你说，品德上面的谦虚、温柔忍耐，其实不是很帮到我们的。真真正正能够实践的，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保罗先讲蒙召、蒙召、蒙召、蒙召。没有了蒙召这个因素，我们这些美德一般人都识讲。中国人说满招损谦受益，是不是？我们因为怕招损，我们想受益，我们才谦卑嘛。我们为我们好处，是不是？我们讲温柔的态度，对人好一点， very nice， 我都喜欢你。有些不是基督徒，他的态度还好过基督徒，做到的，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是说，蒙召这个的关键，我们要好好地把握。如果你要明白蒙召而来的谦虚的时候，你会明白什么叫谦卑。彼得前书第五章看到一样，就是谦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这个才叫谦虚。即是说，当正我们承认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罪人，当正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而神仍然对我们包容和爱，以至我们在上帝面前仍然可以站立，我们愿意跪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然之后将自己交俾佢，完全依赖佢。嗱，我哋有呢种信主经历嘅时候，我哋先明白咩叫谦卑。谦卑唔系学翻嚟嘅，唔系修炼翻嚟嘅，而系经历上帝嘅赦免，睇到上帝嘅大能，睇到上帝嘅伟大同美善嘅时候，你自己从心里面喊咗出嚟，你自惭形秽，你先明白咩叫谦卑。如果唔系，我哋谦卑只系种虚伪嘅啫。咩叫谦卑咧？啲人赞你，哇，唱歌好听啊，哇，你做嘢好好劲啊，喺边个系啊，边个系啊咁，大家心就好受，人哋唔赞就吓硬住硬住。我哋唔好满足于态度上嘅谦卑。第二就系忍耐，咩叫忍耐？啊 ，sorry， 第二就系温柔。温柔唔系话基督徒讲嘢阴声细气，气若游丝，好似我而家咁样啊，而系讲紧用心态。耶稣喺下边讲到嘅，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温柔一种心态，唔系一种态度咁简单，不轻易发怒，系咪？系咪温柔？是吧？为什么你不轻易发怒啊？因为爱咯。人家对你冷言冷语攻击，你不被他刺激到你。是吧？你看人不是负面的，你看人不是敌视，你以至对人不是很 harsh 的。人家犯小事的时候，你不是穷追猛打的。你是一个明白、体谅、温柔的心。这是叫温柔。温柔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命质素的流露。同样忍耐都是。忍耐更加犀利。忍耐是上帝的属性。正如罗马书二章所讲的，上帝的恒忍。上帝对人那种的容忍。当我看到我自己罪的时候，我很赞叹。原来上帝对我是这么容忍的。上帝对人的软弱，对人的包容。你说不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洪水灭世，但上帝容忍了人很久。挪亚造船的时候开始120年提醒人要回转。其实这个就是容忍，用爱心互相包容。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你没忘记门徒当中有一个叫犹大。耶稣知唔知佢出卖佢啊？知。耶稣有冇为佢洗脚啊？有。耶稣咪做样为佢洗脚啊？唔系。耶稣真系用佢心去服侍，爱人不可虚假。呢个叫忍耐。你明知对方对付你嘅，你明知嗰样系对你不利嘅时候，但系耶稣基督，他是忍耐，仍然给机会犹大，仍然给机会他回转，仍然在他面前服侍他。这个就是忍耐。其实一切的所谓的美德，如果没有蒙召这个元素，我们全部是做样的，是不是？不单是做样的，而且可以好可怕，好虚假，带来更加大的伤害。在中国历史上面有一个人叫刘邦，我都没听过，汉高祖。当他未得天下和项羽打江山的时候，当年公元前2003年，他2004年的时候派韩信去攻打齐这个地方，韩信打赢了，但韩信没有即时派军队回师救驾，他被项羽重重围困嘛。他韩信人是啱的，在兵家的角度来讲是啱的。这个地方啱算攻下，完全未稳阵，我一定要坐阵在这里稳守这个地方。于是他派使者去见刘邦，要求刘邦封他做齐王。他要明白他不是真的想称王，他说你封我做假齐王什么意思？我代理你在这里执政。这个刘邦很生气，我现在被人重重围困的时候， 你要挟我封你做王。于是乎呢，破口大骂，拍台岂有此理。当时身边的张良好正，掹一掹佢三尾，打一打眼色，我帮即刻醒目。佢知道我而家被项羽围困，我手下呢名猛将先能够对付项羽嘅啫。如果我得罪埋佢嘅话咧，佢唔帮我，翘埋手我都死。佢投靠项羽嘅时候咧，我死快啲。咁但系此言一出，拍台大闹，岂有此理？咁点咧？俾你点啊？跟住拍完之后，啊，小强做乜躝上嚟啊？咁啊？呢个周星驰嚟嘅啫，呢个唔系刘邦。刘邦好犀利啊！佢话岂有此理？跟住转数好快，大丈夫打天下，做咗条真王，做咩假王啊？咁好奸，好得人惊。佢忍唔忍耐啊？忍啊！一个唔信耶稣嘅人，佢忍耐可以好劲喺度。但我就问啦，呢啲嘅忍耐产生咩后果咧？后期韩信死得好惨，当刘邦得天下之后，韩信死得好惨，被诛三族，死之前五刑侍候，一个咁有功劳嘅大臣。如果一个人冇基督嘅生命，我同你讲，一切帳面上面的謙虛啊、温柔啊、忍耐啊，一切人間的美德，我同可以咁講，可以係好醜惡嘅。如果我哋冇咗基督嘅生命，所以蒙召呢個就係我哋嘅身份。蒙召就係我哋之所以能夠謙虛、温柔、忍耐，有愛心、互相包容，用和情彼此聯繫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基礎。所以保罗咁短短嘅几节里面讲咗四次，唯有出自神嘅谦虚、温柔、忍耐，明白自己只不过系罪人，嗰种嘅温柔忍耐，唯有真正蒙召嘅生命，感受过神赦罪大能嘅恩典，将自己嘅生命献俾主嘅基督徒，先至识得用爱心去互相宽容，因为你睇到神都咁样宽容我哋，系咪？所以接住落去嘅时候，好顺理成章嘅，系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守神所赐合二为一嘅心。头先以弗所书第二章嘅时候，和平系基督所缔造嘅。不是我们自己替造的和平，用和平彼此联系，用和心互相包容。时间关系，我不去逐句去讲。不过我觉得一个很精彩的地方是什么呢？用和平去彼此联系，联系是维系已经有的关系。这个什么关系啊？是圣灵所赐的合一。这个合一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已经赐了的了。OK?我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咩咧？係用頭先呢方法去竭力保持嘅啫。我哋唔好搞和啲合一，就已經係非常之功德無量。好多時候，我哋係破壞合一嗰個人嚟嘅。謙卑容唔容易啊？其實謙卑一啲都唔易，謙卑係唔容易嘅事嚟。好多人都好想表現佢自己。你仲记唔记得耶稣基督被一个律法师试探？律法界念住对大边一条啊？咁耶稣话你话咧，哦，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嘅神，记得啦。跟住耶稣话照做啦。跟住路加福音佢话咩啊？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啊，于是就同耶稣讲：谁是我的邻舍？要显明自己有理这种心态，其实普遍存在在今日我们心里面。这个律法师识很多律法，今天我们回到教会一段时间，听很多个道，参很多个查经班，上很多主日学，可能我们觉得我都明白很多的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要 show off 自己，显明自己有理， 当弟兄姊妹查经的时候，可能讲错少少嘢嘅时候，即刻啄住去话唔系用爱心去修正，而系 show 自己食好多好多嘅嘢，会唔会咧？会唔会讲开会嘅时候，人哋可能有啲嘅嘢讲得唔系咁准确，于是乎你就机会嚟啦，我俾你睇下我识嘢，会唔会咧？我哋基督徒，如果我哋懂得降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哋会不会仍然是这样？我的朋友他跟我说，他很怕去一些大型的报道会，在一些哇大球场那些。为什么呢？他说有一次令他很不开心的就是什么呢？没错，报道会很重要，报道会就是为未信人而设的，去讲道，但是搞一大餐，哇！呢、这个咩筹委会上嚟颁奖啦，嗰、那个出嚟影相啦，嗰、那个董事会主席出嚟啦，系自用纪念品啦，搞一大餐都未去到讲道，然之后讲道咧就好短嘅啫。嗱，我唔系话个个报道会都系咁样，大型报道会都系咁，但系事实上都提醒我哋一样嘢，就系就算我哋做侍奉嘅人，我哋净系识得用呢、这、一个，可能我哋会用呢一个嘅平台去俾人睇到啊！我系存在嘅，我做咗好多嘢，系咪？会唔会啊？我唔知道。谦卑喺神嘅面前，呢、这个就系咩咧？真真正正蒙召嘅生命。下面所讲嘅系一个嘅理，即系基础啊。其实有七层基础啊，七个一字。但其实可以好简单咁讲，呢七层基础都是一个基础嚟嘅啫，就系边个啊？就是神。其实如果大家留意到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美德，其实全部都是加拉太书五章所讲的圣灵的果子来的，是不是？是不是？包括爱啦、和平啦、忍耐啦、温柔这些。所以全部是用基督徒生命结出的果子，是自然的流露来的。不是扮出来，不是学的。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建基于上帝这七个一。哪七个一啊？我们很快看一看，是吧？身体只是一个，圣灵只是一位。正如你们蒙召同一个的指望，这三个的一，有人说是指向圣灵。一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是讲教会的、这个。一个灵就是圣灵，很明显。一个指望就是我们蒙召的时候，就是好像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所讲的，我们蒙召的时候就有圣灵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嘛。这个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来的。我们除了圣灵之外，就是建基于圣子的身上。一主一信一洗，事实上是一个主，我们明白，我们不需要解释。今天我们奉主的名，是不是？我们同奉主的名，我们叫基督徒。一信，事实上是啊，若不藉着耶稣，没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今天都是同一个 path， 同一条的进路去进入这个永生的里面，是不是？同一个信，同一个洗，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即是我们完全有很多共同点的。如果我们求同存异的话，我们太多共同点了。基督的身体，是不是？我们的信仰，还有一个神，神不是分割的，我们是同一个神。教会的合一是出自于神，而不是出自人。我们的神是什么神？是一个万人之父，其实是讲信徒的父。这里不是讲普世，是讲全我们信徒的父亲。以至到我们同一个父亲，我们怎么称呼大家？弟兄姊妹，因为同一个父嘛。但是我们口口声声称为弟兄姊妹，但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真的当我们弟兄姊妹是弟兄姊妹？还是对竞争的对象？还是利用的对象？他怎么描述我们的父？超越万有之上，贯通万有，在万有之中。上帝的超越性不需要质疑，上帝是至高无上的， 上帝的权能是至高无上，但是伟大的在于什么呢？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有我们自生自灭，而是他是贯通万有，贯乎万有之中，也都有亦做贯乎众人之中。他是成为我们信徒之间那一个的什么融和者，住在万有之中，也都是众人是藉着圣灵神是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不是高高在上离远去看我们，他众书尊降贵的跟我们一起。其实神他自己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他都愿意跟我们合一，是不是？是不是神是很愿意跟人合一，叫我们的生命跟他相连的。所以信徒之间你怎么可以不合一？信徒如果不合一的时候是分裂上帝的身体。保罗就说行事为人要跟我们所蒙的照相称，即是说如果我们不合一，我们辜负了神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合一不是一个的什么指标啊、理论啊这样的东西，而是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福音本身的里面就要有合一的元素。用什么去表现合一最好呢？我时觉得用诗班，其实不同的部有不同的音域的弟兄姊妹走在一起，是不是才是漂亮的唱得，是不是？上帝是很丰富的，三一的神是很丰富的，不是单一的。丰富的神创造了一个丰富的世界，我们看到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创造丰富的教会，我们看到有不同的诸色人等，但是可能我们成为一个的 conflict 的一个的原因，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是成为一个很美丽的合唱，大家贡献不同的声，还有大家互相将就。我听过一些的几个 tenor 几个 soprano 一起走埋，各个歌唱家来的，但是不好听，不和啊。为什么？大家都要表现自己，个自我太强就不会合一。最后尾大家看一段经文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这段经文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是关键，就是我们怎么看我们的自我，我们肯不肯献上我们的生命给上帝。当我们有我那么强的时候，其实就算我们做齐了表面功夫，忍耐啊、温柔啊、良善啊、好好先生啊，但是心底里面很多的伤痕，很多的苦毒，很多很多的怨恨，只是样子。这个不是基督叫我们合一。不过我们就读一读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好吗？没错，世界上面都有很多的道德，世界上面都有很多很多美丽的这个理论，但是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这个是上帝叫我们要做的事。我们的蒙召就是叫我们心意更新变化，盼望神的说话给我们提醒。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说话，你赐下你的救恩给我们。你不是叫我们自己躲在门去享用这个救恩，而是说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要合一，以致到人家认出我们属于你的人，以致人家看到基督的大能可以将所有的冤仇是完全的化解，看到神你的荣美。求天父教导我们，虽然我们是一些软弱的人，我们可能自以为是，自己看得自己很高，如果是的时候，求上帝饶恕带领改造我们，叫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再不属于自己。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